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四，文明。牛顿留给世人的珍宝之一是他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他是在1676年写给罗伯特·胡克的一封信里写下的这句话，表明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胡克以及勒内·笛卡尔的工作之上的。牛顿的确从他的前辈们的观点里获益匪浅，实际上就连他说的这句话也是从其他人那里学来的。1621年，牧师罗伯特·伯顿写道，站在巨人肩头的侏儒比巨人看得更远。接着在1651年，诗人乔治·赫伯特写道，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看得比他们两人都要远。1659年，清教徒威廉姆·希克斯写道，站在巨人肩头的矮子可以比巨人看得更远。看来在17世纪，巨人肩头的侏儒和矮子似乎是描绘学术追求的一个必备比喻。牛顿和其他人所说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或多或少刚刚成为过去，而在另一方面，在我们之前上千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先辈所扮演的角色却常常被我们遗忘。尽管我们喜欢标榜自己是先进的，但我们之所以能明白这一点，那也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村落逐渐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过程中，出现了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发明创新。从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发展而来的抽象知识和思维方式，对于我们宇宙观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包括我们去探索这些思想的能力。第一批城市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不是说游牧部落成员某天突然决定要在一起生活，接下来他们就知道要去捕获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玻璃纸包裹的鸡腿。恰恰相反，从村落演变成城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需要成千上万年的发展。等到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时才会出现。这一缓慢的过程也为村落何时才能被重新归类为城市的具体时间留下商讨的空间。抛开回旋余地，人们通常认为第一批城市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近东地区。在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带有城墙的伟大城市乌鲁克。它是城市化发展潮流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乌鲁克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东南部，离巴士拉很近。尽管近东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但在这片土地上谋生却不容易。最初的居民来这里是为了获得水源，这个理由似乎有些荒谬，因为这片土地大部分都是沙漠。尽管这里的气候不适合生活，但它的地理条件却很吸引人。在这个地区的中部有一片长长的洼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在这里静静流淌，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平原。这块平原名叫美索不达米亚，在古希腊语中意为两河之间。第一批出现在这里的定居点仅仅是一些村落，它们的规模也受到河水流域的限制。接着在公元前7000年之后的某段时间，以农耕为生的族群学会了通过挖掘运河和水库来延伸河水的流域。随着食物供给能力的增强，城市化最终变成了可能。灌溉并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是否试着挖过一条水沟，我试过，当时是为了给草坪铺设浇水设施。第一步很容易，去买一把铁锨就行了。 接着困难来了，我高高的举起这个漂亮的工具，用尽全力把它挥下去，铁锨从坚硬的地面上反弹回来，因为用力过猛，它不停地震颤。最后，我只得向一位权威求助，才将这项工作完成。他有一台气动挖掘机。今天在城市里，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挖掘设备，但很少有人会停下脚步称赞这些设备。但在古代晋东地区开挖的灌溉水渠有数英里长，宽度达到75英尺，它们全都是靠着原始的工具，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古代，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把河水从自然河道引到农田里，需要数以万计劳工的辛勤劳动，还有规划人员和监工的指导。农民参与这项集体劳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遭到逼迫，另一个则是参与这种劳动是他们唯一能够灌溉自己土地的机会。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些农民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充足的食物和定居的生活意味着有更多的家庭能够抚养更多的子女，他们后代存活的概率也更大。出生率飞速增长，儿童死亡率则不断下降。到公元前4000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村落变成了城镇，城镇变成了城市，而城市的规模则变得更大。修建在波斯湾顶端一个内陆沼泽地的乌鲁克是早期城市发展杰出的硕果，它统治着这一地区，比其他定居点的规模都要庞大。尽管我们很难估测出古代城市人口的数量，但从考古学家发现的建筑和遗迹判断，当时生活在乌鲁克的居民数量应该在5万到10万，比恰塔霍于克的人口增长了10倍。如果依照现在的标准，乌鲁克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小城市，但在当时，它相当于今天的纽约、伦敦、东京、圣保罗。乌鲁克的居民使用种子犁耕田，这种特制的难以操作的农具可以一边犁田一边播种。他们把沼泽里的水排干，挖出由上百条水渠相互连接的运河。他们在这片灌溉的土地上种植大量的谷物和水果，主要有大麦、小麦和大枣。他们养羊、驴、牛、猪，在附近的沼泽里捕捉鱼和水鸟，从河里捉甲鱼。他们放牧山羊和水牛来获得奶，大量引入大麦酿造的啤酒。这些发展对我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专有职业的兴起。这些职业要求人们对于材料、化学、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和需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依照获得食物的方式，人被划分成了渔夫、农夫、牧人和猎人。手工业从最初所有家庭在闲暇时间才从事的劳作，变成了一群具备特殊技艺的专业人员的全职工作。面包是面包师的产品，啤酒是酿酒师的专长。酒馆开始兴起，于是就有了酒保，有些还是女性。在一个作坊遗址里，我们发现了加工融化金属的痕迹。我们推测，那时候就有了精炼工，制作陶器也成为一项职业。数千个按照标准尺寸烧制的简单的斜边陶碗表明，这样的生产规模，如果不是99美分商店，那它就是一家专门生产陶瓷制品的工厂。其他的技工将精力投入到制作衣服上。那一时期留存至今的艺术品上有织工的形象出现。人类学家还发现了羊毛织物的残片。更重要的是，残留下来的动物遗骸表明，从那一时期，牧人养的绵羊数量超过了山羊。既然山羊产奶量要多于绵羊，那绵羊数量的增加或许反映了人们对于羊毛需求的增加。还有，发掘的骨头表明，这些牧民是等到这些羊年龄很大的时候才去宰杀它们。如果你对羊肉感兴趣的话，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如果你是为了他们的皮毛，这种做法就很明智。这些专门的职业对于一个需要啤酒或者奶，或者需要盛奶的罐子的人来说是一种福利。他们同时也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在这些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人类的知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爆发。是的，这些知识纯粹出于实际的原因，并掺杂了神话和仪式。是的，酿造啤酒的配方里也包含着如何奉承掌柜酿酒过程和饮酒乐趣的诸神的指示。你在自然杂志上看不到这些东西，但它们却是科学知识发育的胚胎，自己具备生长发育的诉求。除了这些以生产食物为目的的职业的发展之外，在那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业人员。他们并不专注于体力劳动或者食物和物品生产，他们只关注人类的思维活动。他们说，与其他任何团体的成员相比，我们对同一职业的人感觉更亲密。我并不擅长做像挖水沟这样实际的事情，在工作领域，我主要引以为豪的能力就是我能坐下来思考一整天也不会感到疲倦。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所以我感觉自己和这些古代的思想商人有某种联系。尽管他们都是迷信的多神论者，但他们是我的同类，也是所有凭借思考和研究谋生的人的同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新的脑力职业，主要原因是当时根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生活方式需要某种集中化的组织。这意味着需要创建系统和规划，收集和记录数据。比如，城市化需要发展出一套交易系统，以及一个监管交易的机构。食物的增加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公有的储藏系统，以应对收成不好的情况。和游牧部落不同，农民和依靠农民生活的人在遭到攻击时，无法轻易舍弃他们的家业。这个事实意味着有必要建立起一支军事武装或者军队。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上的城邦经常会为了争夺土地和水源进行惨烈的战争。公共劳动力市场上需要劳工组织的呼声也很高涨。其一，为了抵御潜在的入侵者，城市的四周必须建立起厚厚的城墙。其二，为了容纳安装有新发明的车轮的交通工具，必须修建道路，同时农业也需要更大的灌溉系统。当然，为了显示新的中央的权威，也要为官僚们修建大型建筑。于是，对警察的需求就出现了。当居住地的人口数量只有数百人时，大家可能都相互认识，但当人口超过1000以后，这就不可能了。所以，人们经常发现自己面临着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局面，这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性质。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研究过，当人群的数量不断增加时，群体动力是如何改变的。但从最基本的层面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假如我经常见到某人，就算我不喜欢他，也要装作很喜欢的样子。假装喜欢某个人，是为了防止类似拿起一块泥板砸他脑袋，以便偷他的山羊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而且日后我们也不可能再碰面，那我就很难抵制美味的羊奶芝士的诱惑了。结果，冲突不只是在家人、朋友和熟人间发生，也会在陌生人之间发生。所以，正式的冲突解决方式，警察应运而生，这也为集权的政府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动力。谁是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的统治者？谁是那个让所有集中活动成为可能的人？美索不达米亚人把那些维系他们与神的联系、主持他们宗教职责和典礼的人当作他们权威的来源。美索不达米亚人不像我们那样把教堂和国家区分得很清楚， 在美索不达米亚，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每座城市都是一位神的家园，这位神就是这座城市的保护神。每座城市的居民都相信他们的神掌管着他们的存在，建造的这座城市也是他们自己的住所。假如一个城市衰落了，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因此，宗教不仅仅成为维系社会的信仰体系，也成为法规的执行机构。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宗教是一种使人变得驯服的有效工具。商品由城市之神收取，再转发给人。近东的学者马克·范德米尔·洛普写道，圣殿，神的家园，是天地万物运行生长的中枢。圣殿坐落于此城，是一切的焦点。结果，在乌鲁克社会阶层的最顶端，出现了牧师国王这样的职位，他的权威来自他在神殿里的职务。权威意味着权力，但为了使权力有效，统治者必须收集数据。比如，如果宗教机构想要监管商品和劳力的交换、收税以及执行合约，就需要人去收集、处理和保存与这些活动有关的信息。今天，在我们眼中，政府官僚机构的智力水平就和大学橄榄球一级联赛里的球队一样。但正是从这些最初的政府官僚机构里出现了一个专业的文化阶层。正是出于他们工作的需要，这些官僚发明了最重要的思考工具：阅读、书写和计算。如今，我们把读、写、算看作是最基础的技能。从我们不再用尿不湿开始，一直到我们收到第一部智能手机之前，我们都在学习这些技能。他们之所以看起来很初级，主要是因为别人在很早之前就发明了他们。自此，他们就在我们的老师兢兢业业的教学中传承了下来。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如果人可以拥有教授的头衔，那就会出现阅读教授、书法教授、计算教授、加法教授。这些教授所讲授和研究的观点，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最先进的。人类与地球上数以万计的动物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人的思想能够以一种非常复杂和微妙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思想。我所说的这种思维控制方式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动物之间可以相互发出恐惧、危险、饥饿或者爱慕的信号。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向人类发出这些信号，但它们没有能力理解抽象的概念，或者将几个单词以有意义的方式串联起来。黑猩猩在指令下可以挑选出上面印有橘子图案的卡片，鹦鹉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出恼人的玻璃想吃饼干的声音。但除了执行这些简单的要求、命令、警告和识别能力之外，它们的能力实际为零。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研究黑猩猩是否能掌握语法和句式结构，科学家教黑猩猩如何使用手语。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评论说，证明黑猩猩有语言能力的可能性，就跟生活在某个小岛上的一种不会飞的鸟儿，等着人类去教它们飞翔的可能性一样大。十几年后，事实证明乔姆斯基说的没错。就和飞行不是鸟儿的发明，幼鸟也无需去飞行学校学习飞行一样，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但也仅限于人类。人类为了在野外生存，必须使用复杂的合作行为。然而，就像我一直提醒我的孩子们一样，指指点点和咕咕哝哝让你走不了多远。结果就和站立或者观察一样，语言能力在一种基因的帮助下，伴随着生物适应的过程诞生了。这种基因在人类染色体中出现得很早，甚至在古老的尼安德特人的 DNA 里也发现了这种基因。因为语言能力是天生的，人们就会期待它广泛的显现。 看起来它也的确在全球范围内，在每一个曾经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的人群中，被一次又一次的独立发明出来。事实上，早在新石器革命之前，语言的数量可能就和当时的部落一样多。我们这样认为的原因之一是，在18世纪晚期，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这块大陆上生活着500个原住民部落，每个部落平均有500个成员，他们依然过着前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正如史蒂文·平克评论的那样，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不会说话的部落，也没有记录显示有哪种语言从作为语言摇篮的某个地区扩散到之前没有语言的族群。